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30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2028川普接班人万斯和卢比奥谁更受青睐？
英国前首相特拉斯表示，欧洲需要川普式革命对抗全球主义。
民用飞机闯入川普海湖庄园禁飞区， F-16 战机升空拦截。
土耳其两周狂售60吨黄金，稳汇率，震撼市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公布最新民调显示，2028年共和党总统初选轮廓逐渐明朗。与会的1600多名保守派支持者中，万斯副总统以53%的支持率领先，国务卿卢比奥紧追在后，支持率35%，其他候选人都低于2%。相比2025年民调，万斯支持度从61%降至53%，仍居首位。卢比奥则从3%大幅上升，显示支持者对其外交强硬立场和鹰派路线逐渐认同。万斯对海外军事介入持谨慎态度，主要关注阻止伊朗取得核武。他的政策理念被认为可延续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张。对此，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分析，哪个人会胜出，得到川普支持，取决于美国核心问题。如果核心问题是国内分裂、中产阶级萎缩，万斯路线更有针对性。如果核心问题是中共共产主义崛起或全球秩序动荡，卢比奥政策可能更加稳健合适。尽管民调竞争激烈，万斯与卢比奥公开保持互相尊重与友好。川普总统目前尚未表态支持任何一方，甚至建议两人可搭档参选。谢田指出，两人在反攻立场、国家安全及反恐上基本一致，但对怎么反攻、用什么样的路线，在外交、盟友与经济政策上仍有差异。
为期4天的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28号落下帷幕。波兰和英国前首相在峰会第二天专题讨论会上呼吁，欧洲需要一场川普式革命对抗全球主义。英国前首相特拉斯说，我们有一个精英阶层，他们至少在过去40年里一直掌权，他们从根本上不喜欢西方文明，而且他们想要摧毁它。此外，还出现了一场全球主义运动，他们成功地控制了各种机构，包括大学、主流媒体、企业界和官僚机构，支持非法移民和跨性别意识形态，不重视家庭，而大多数英国民众都不喜欢这些，他们想要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国家，拥有房屋和汽车，享受自由。他警告说，英国现在需要美国的帮助来对抗全球主义者，不然局势很快会影响到美国。特拉斯呼吁，发起一场川普式革命，这正是我们英国所需要的，这是我们欧洲所需要的。此外，伊朗巴列维王储在这次会议最后一天的峰会上演讲时感谢美国，他很认同川普对伊朗现政权的认识，不能让他再次成为美国和全球的威胁。
周日下午1点多，一架民用飞机闯入了川普总统位于佛州棕榈滩海湖庄园附近的禁飞区，北美防空司令部派出 F-16 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将其送出该区。北美防空司令部在声明中说，这架民用飞机违反临时飞行限制令闯入禁区，这种限制令通常是在川普总统在该地区时才发布和实施的。声明表示，在拦截过程中，北美防空司令部的飞机投放了照明弹，这是标准程序，用来吸引飞行员的注意力或与飞行员沟通的。公众可能已经看到了这些照明弹，但对地面人员不构成任何威胁。自川普去年重新执政以来，北美防空司令部已经报告了多起类似事件，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没有关于总统安全受到威胁的报告。这架民用飞机闯入棕榈滩禁飞区时， 川普正在海湖庄园，并计划于当晚6点左右离开，返回华盛顿特区。
伊朗战事开打后，国际黄金市场发生了惊天大逆转，金价持续震荡下行。过去2周，土耳其大规模抛售黄金约60吨，震撼国际市场。土耳其采取直接出售和黄金掉期双轨操作，一方面换取美元，稳定里拉汇率和国内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尽量减少对国际金价冲击。土耳其是全球黄金大户，黄金储备从2011年的116吨一路攀升到820吨以上。今年3月初到中旬，土耳其外汇储备不含黄金从550亿美元降到478亿美元，但是到3月19号回升到536亿美元。同期，黄金储备从1341亿美元跌到1162亿美元，单周蒸发近180亿美元。这次减持黄金超过一半通过掉期完成，央行把黄金交给交易对手换美元，并约定未来回购。掉期操作可短期取得美元资金，避免直接出售造成金价断崖式下跌，也降低国内恐慌。由于土耳其在伦敦银行存放的大约111吨黄金，使相关操作快速在2周内完成。专家指出，伊朗战事推升能源价格，全球美元需求暴增，加上土耳其通胀居高不下，迫使央行动用黄金来救火，稳定汇率。里拉到3月25号已经跌到大约 44.35 兑一美元。市场警告，其他新兴国家也可能跟进出售黄金，担忧骨牌效应情绪升温，全球黄金牛市面临逆转的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倾向于获取伊朗石油，美以军方周末密会，地面战箭在弦上，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以联军对伊朗政权打击进入第5周，川普总统周日表示，他倾向于获取伊朗石油，可能拿下哈尔克岛，但尚未决定。不过，美以军事高层周末会面讨论升级行动，五角大楼也表示，正在为地面行动做准备，但不是全面战争。目前，美国正在中东集结2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另有消息说，伊朗正寻求扩大协议框架，还没有对15点停火方案做出正式回应。请听报道。
周日，川普总统对《金融时报》表示，他倾向于获取伊朗石油，但美国国内一些人反对。伊朗多数石油经由哈尔克岛出口。总统说，目前伊朗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哈尔克岛。但也许我们会做，也许不会，我们有很多选择。他补充说，这可能意味着美方需要在当地驻留一段时间。而在军事行动方面，有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向以色列时报透露，周末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到访以色列，会见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中将，讨论针对伊朗联合升级行动。据悉，讨论的重点涵盖地面突袭和多线防御协调。目前，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水手搭载的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已抵达中东，总计约3500人。除了 F-35B 隐形战机、MV-22 鱼鹰运输机和多架攻击直升机部署就位，加上2艘航母，即将抵达的数千82空降师伞兵，以及已经驻扎的50000名士兵等，这将是美国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在该区域集结的最强大兵力。五角大楼表示，正在为将来几周的地面行动做准备，但不会全面入侵。伊朗议会议长则声称，伊朗军队正在等待美军地面部队到来。以色列方面周日也表示，以色列周六袭击了德黑兰的武器制造工厂，包括数十个储存和生产基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正在取得巨大成就，已经给德黑兰的恐怖政权造成了明显裂痕。伊朗不再是以前的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也不再是以前的真主党和哈马斯。不过，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声称，周末向以色列几个重要军事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或对红海航运构成威胁。此外， 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和埃及外长周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会谈，聚焦讨论如何缓和海湾局势和结束战争，并向华盛顿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建议。巴基斯坦外长达尔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在未来几天内主办并促成美伊会谈。另据希伯来新闻网报道，伊朗正在寻求扩大协议框架，不仅包含海湾国家，还包括以色列和中共，以换取谈判保障。外界认为，这也是德黑兰迟迟没有正式回应美国的原因之一。当被问及未来几天是否可能达成停火协议，重新开放海峡时，川普总统拒绝透露具体细节。他表示，美国已轰炸了伊朗13000个目标，但还有大约3000个目标等待处理。据以色列第14频道周日在 X 平台消息说，川普受访表示，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行动已经开始了。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联邦参议院跨党派代表团周一访问台湾，除了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表示对台湾的支持外，还将与在野的国民党领袖见面，敦促立法院尽速通过总额近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以提升台湾自我防卫与战时韧性。请听报道。
联邦参议院跨党派代表团周一到访台湾，代表团由民主党参议员夏亨和共和党参议员邝锡恒共同领军，成员还包括参议员提利斯和罗森。夏亨向赖清德总统表示，美国国会长期支持台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的共同任务，也肯定台湾在国防与社会韧性方面的努力。他同时对北京军事压力升高表示担忧，认为中共在周边的军事活动可能增加误判风险，因此台湾加强防卫、投资韧性非常重要。邝锡恒早年曾在台湾传教，能说流利中文与台语。他回顾1979年台湾仍在戒严，如今正庆祝民主30周年。他指出，台湾在半导体等领域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台湾安全对美国的重要性。邝锡恒强调，他支持台湾国防特别预算，而且华府同僚都在关注。美方希望在区域安全投资的同时，台湾也能同步投入，达到台美携手并进的效果。提利斯补充说，长期忽视防卫会造成脆弱，例如北约盟国在过去20年防卫投入不足，导致俄罗斯敢于入侵乌克兰。他指出，台湾要维护和平，必须建立在实力之上，而这需要持续强化国防。罗森也表示，在印太局势不确定性升高下，美台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台湾必须投资自身防卫能力，以维持威慑力与稳定。代表团访台期间，政治台湾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在立法院审查卡关之际，这项总额近400亿美元的8年预算，除了向美国采购武器之外，约1/4的经费将投入本土国防产业，包括采购20万架无人机与建立相关供应链，以确保战时能维持自主维修与生产能力。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2月10号就警告，台湾应紧速通过国防预算，并批评国民党与民众党主导的立法院多次阻挠国防预算，而国民党削减国防预算的做法恐损及台湾安全，也可能影响台美关系。他呼吁立法院支持完整预算案。这次跨党派参议员访台被视为美方向台湾在野党释出信号。邝锡恒与提利斯强调，国防特别预算不仅关乎政府施政，更影响台美关系与区域安全。他们提醒国民党与民众党，拖延或缩减预算将削弱防卫能力，也可能损及美台合作信任。华府正密切关注立法院审议进度，施压意味明显。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国近800人联署暂停器官移植遭中共打压，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3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霍曼表示 ICE 将驻守机场至恢复正常， TSA 本周发薪，
又有4个州4月份起限制食物券购买汽水糖果，
中国新移民关神韵感动落泪向法轮功道歉，
花样滑冰世锦赛美国名将马里宁成就3连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边境事务总管霍曼周日表示，受国土安全部部分停摆影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的探员将持续在各大机场支持安检工作，直到运作完全恢复正常。霍曼表示，只要他们还需要我们，我们就会待在那里。国土安全部2月14日起因预算中断陷入部分停摆，此后负责机场安检的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一直无法发薪，导致大量员工缺勤，影响各地机场运作。川普总统上周已签发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立即向 TSA 支薪。霍曼周日也证实， TSA 人员最快可能在今天或明天收到资薪。他表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这些 TSA 人员正陷入困境。根据政府网站， TSA 员工年薪约在 7.4 万至 9.2 万美元之间，长期停摆已导致部分员工必须依赖食物银行，甚至面临失去住房或车辆的财务灾难。
从四月份起，又有4个州，包括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将限制食物券 SNAP 的使用范围，包括禁止购买汽水、糖果和部分含糖饮料，将使全美共22个州限制购买不健康食品。食物券计划由农业部管理，协助低收入家庭支付基本食品费用。这项计划自1964年制定，2008年食品与营养法规范，原则上可以购买供人类消费的任何食品，但烟酒和即食热食除外。近一年来，川普政府宣布对食物券计划进行彻底改革，包括推动让美国再次健康运动，各州可申请豁免限制高糖或高度加工食品，以降低肥胖、糖尿病风险。农业部长罗林斯说，通过这些豁免，我们赋予各州主导权，保护孩子免受高度加工食品的危害，并朝总统让美国再次健康的承诺迈进。2024财年，全国食物券支出超过1000亿美元，服务超过4200万人，每人每个月平均补贴 190.59 美元。
日前，来美3年的新移民杜海荣和刘双庆在纽约林肯中心剧院观看神韵。他们都表示，在中共的愚民政策下，一些中国人对法轮功有很深的误解，希望人们来观看神韵，了解真相，消除误解。杜海荣说，中共最惧怕的就是真相，这让他们感到恐惧。说白了，我们整体中国人对法轮功有误解，几十年的误解。他说，对法轮功真的是要道歉，因为自己以前也是被中共蒙蔽，中共蒙蔽了太多的老百姓，法轮功把这些真相全部传播出来了。刘双庆也表示，看完神韵对法轮功有了新的认识，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大陆人来看神韵，早日消除对法轮功的误解。中国人对法轮功的误会实在是太深了，只要你看一次神韵晚会，或者你多了解法轮功，其实这些误会都是会消除的。此外，他们都盼望神韵能早日回到中国大陆演出，认为那将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刻的到来。
3月28号，2026年国际华联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在捷克布拉格02体育馆结束了第4个比赛日的争夺。男单项目的金牌最终被美国21岁选手马里宁收入囊中。马里宁有4周跳之王的美誉，这次成功走出冬奥失利的阴影，实现世锦赛3连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又一个巅峰。上个月， 马里宁一度成为米兰冬奥男子自由滑金牌的头号热门，但是在赛场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他两次摔倒，排名一路跌到第八名。然而，在本届世锦赛上，他成功完成了五个高分四周跳，甚至还在比赛中加了一个招牌后空翻，最终以自由滑 218.11 分，总分 329.40 分的断崖式优势，夺得男单冠军。他也成为继美国队选手陈威之后，首位实现世锦赛男单三连冠的选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近800人联署暂停器官移植遭中共打压，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表示，将如期在4月1号发射 Artemis 2号任务，把宇航员送往月球轨道飞行。 Artemis 2号是 NASA Artemis 计划的首次载人任务，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让宇航员重返月球表面，并最终在月球建立永久基地。本次任务为期10天，四名宇航员将搭乘猎户座飞船环月飞行。 NASA 说，目前所有的筹备工作进展十分顺利，飞行系统已经准备就绪，地面配套系统全部就位，发射运维团队整装待发，休斯顿的飞行操作团队也已经严阵以待。不过，目前影响4月1号能否如期发射的最大变数是天气。受低空对流云层的影响，当天的气象条件没有达到标准，导致发射受阻的几率约为 20%。
据彭博社记者库尔曼报道，苹果 iOS 27、iPadOS 27与 macOS 27系统将推出一款搭载扩展功能的全新 Siri 独立应用。这款 Siri 应用将支援 iPhone、iPad 和 Mac 使用者以文本加语音双模式与苹果助手交互，并可查看与 Siri 历史对话。整体使用体验类似 ChatGPT、Gemini、Cloud 等应用。Siri 自 iOS 18.2 起已可接入 ChatGPT， 而新增的扩展功能将允许接入更多协力厂商聊天机器人。据悉 ，iOS 27首个开发者测试版预计在6月推出，正式版将于9月面向所有用户推送。
据中央社周日报道，由独立智库长期韧性中心在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资助下进行的研究发现，有 AI 聊天机器人和 AI 代理不仅无视使用者的直接指令，还欺骗人类和其他 AI。 关于 AI 欺瞒行为的通报过去6个月里大幅上升，研究发现将近700件 AI 耍诡计的真实案例，并记录到去年10月到今年3月间，这种不当行为增加到5倍。部分 AI 模型甚至在未经允许下删除电邮和其他档案。这项研究搜集了几千个用户在 X 平台分享的实例，讲述他们与谷歌、OpenAI、X、Anthropic 等公司所开发的 AI 聊天机器人和 AI 代理的互动情形，从中发现几百件 AI 不当操弄行为的案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广州居民高飞在网上发起联署倡议，要求中共全面审查并暂停人体器官移植业务。截止到3月26号，中国已经有784人联署，但相关行动遭到中共当局的持续打压。请听报道。
倡议发起人、广州居民高飞于本月初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国家监察委、国家卫健委五部委寄出紧急倡议书，相关邮件于3月11日至12日被签收。倡议书指出，中共强制推行器官移植合法化以来，全国出现大量年轻群体的脑死亡现象，隐秘犯罪与器官黑市说法不断涌现，严重冲击社会信任与安全感， 他呼吁当局全面审查并暂停人体器官移植业务，公开透明回应民间疑虑。他写道，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且唯一的整体，绝非国家机器或利益集团可以拆解流通的生物零件。高飞还在网上发起联署，截至上周四，联署签名达784人。海外人权律师许自龙认为，中国每年上百万人失踪，器官移植越来越普遍，联署行动很有意义，不仅可以让这个话题持续发酵，还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器官移植。不过，中共权贵一直利用器官移植为自己延长寿命，不会回应民众的要求。此次联署行动遭到中共警方的压制。高飞在网上透露，凌晨接到警方电话，被要求到派出所了解情况，住所因房东改造被迫迁离，微信朋友圈部分相关内容遭屏蔽，公民联署网页链接被停止访问，微信公众号也被永久封禁。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在社交平台公开所有与官方的沟通内容，并明确表示，如果政府什么都见不得光，我们都不用活了。海外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少平认为，器官移植触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所以中共要维稳，要解决这个事情可能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推倒中共政权。推倒它，中国当今社会遇到的所有的不正常现象和问题都可能迎刃而解。实际上，中国器官移植的罪恶早就存在。2006年开始，海外媒体多次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并形成完整产业链的罪行。今天，器官移植的供体已经扩展到中国全社会。大陆人权律师沈国良曾表示，中共器官摘取已成了一个产业，活摘相当普遍，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春天，很多朋友选择出门旅游，这里向您推荐希望之旅的台湾环岛之旅和经典意大利之旅。
台湾是亚洲最平衡、最温暖的宝岛，它把自然美景、顶级美食、多元文化、安全便利和温暖人情完美结合在一起。希望之旅的8天台湾人文环岛游，带您一路追溯台湾百年历史、民主发展，沉浸式体验平息放天灯许愿、日月潭、阿里山、手工制作凤梨酥、米其林餐厅、夜市美食，非常经典的线路。
2026年，台湾正崛起为亚洲新兴美食和人文天堂。报名参加希望之旅的精品小团，这个春天不要错过深度探索台湾的美食美景。4月、5月、6月都有团，4月份是一个水果丰盛、气候宜人的时间。
名额有限，请尽快联系我们。报名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或者可以使用手机给号码961961发送短信“希望之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